下面请王玉静姐妹读经，今天的经文是希伯来书11章1到17节。
请听神的话，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蒙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应经营所建造的。因着信，连以撒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亚伯拉罕因着信被实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读经完毕。
下面请陈灵中牧师正道，他正道题目是因着信我们前进。
弟兄姐妹好，我今年是第二次来这里了，应该是啊，那个，我现在不知道大家在查经的时候在查这个希伯来书啊，是不是这样子的啊？那所以呢，我今天讲东西是结论，好吧？结论我们大家查过了的经文里面呢，把整个的那个希伯来书再重新说一遍，这样简简单单的把它里面的道理呢，再一次的跟大家讲述一遍了，这样子大家的心里面就懂得比较踏实的看这本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的资料呢其实很多，那看的时候呢要记着的是，要看希伯来书一定要知道旧约是什么意思，因为他讲东西是从旧约里面的道理呢才讲述新约里面耶稣基督来临之后呢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所以我们读的时候要从旧约读到新约，等于说整本希这个我们的圣经就要把它读完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本书啊。那这本书里面所讲的是信，讲了很多的讲到信，为什么要讲到信的呢？那里面讲的东西呢基本上是要问我们一个问题，信仰是什么东西。那我们中国人呢讲信仰的时候呢，有时候就用一种呢我们不知道什么事情会发生，只要我们大家呢有这样信心去看后面呢会发生什么事情，肯定会有这样的一个意念，所以呢我们出现叫做望梅止渴的一个感觉哈。望梅止渴那出来了，望梅止渴的感觉是，哎，我不知道前面什么东西，曹操带领他行军的时候呢，忽然间他们大家呢口渴了，没有办法呢在当中找寻食物的时间，忽然间在前面说，哎呦，前面有一个梅园，你们去的时间里面一定会找到呢有水喝， 讲到梅园的时候呢，口呢就开始呢出现了很多的口水了，因为口水多了之后呢，就感觉呢比较没有这样子渴。那只是前面有没有梅呢？梅园呢，大家都不知道，只知道呢有这样的一个回事情。那所以呢，这本呢讲信仰的时候不是这样的一回事情，就是我们前连梅园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我们怎么样能够在当中呢能帮助我们止渴的呢？还有就是讲呢，我们中国人讲的要画饼充饥这个东西，我们都讲了很多。但是有时候呢，在基督教里面又讲了一件很奇怪的一个现象，这个是我不能不在当中跟大家解释的东西，就是这句话：天助自助人啊。那这句话里面讲的东西好像讲的很美，讲只要呢天助的自助的人呢，天自然会跟他再来保护他。那天助自助人的解释呢，很简单的说，你靠自己，其实呢后面呢一定会有呢神在当推死你。那里面的主动性在什么地方呢？主动性在人哦，你要自己想清楚啊，那这样子后面呢才有神推死你。就好像一种呢在一种迷信的现象当中也是这样子，我们拜佛，因为呢后面能够在佛的后面呢，神那个佛会推你一把哈，是简单的这样的话。但是呢基督教不讲这个东西，讲天助自助人的哈，只讲这句话背后里面就有一个非常非常奇怪的一个理解。我们不是在当中讲述的东西，信仰不是这回事情，信心到底不是因为靠自己的力量呢推使上帝在背后呢来帮助我们，这个不是它里面所讲的一个道理。它里面讲的是老早神已经给我们信心，然后在背后呢我们才看到呢我们的信心的根基，让我们大家看到前面的道路。所以刚才的那节经文里面讲得非常清楚的，让我们大家来继续的来去思考这个问题。那我讲这些东西让大家清楚的看到背后是什么意思。我相信大家读希伯来书的时候都已经很理解呢，希伯来书的这个背景呢很清楚，是讲到一般的在当中信了耶稣的犹太人，他们信耶稣的时候呢就开始在他们信仰当中产生冲突。犹太人有犹太人信仰，忽然间耶稣来了，在里面呢就问的就是耶稣扮演什么角色的呢？他们理解呢生命当中呢有这样的一回事情，我们信了耶和华一位，为什么还会有一位呢在当中耶稣的出现，对他们来讲呢很难在当中来接受。但是有人接受之后呢，就在他们犹太教的圈子里面呢就出现了这样子一个非常大的一种呢一种冲突。这冲突呢造来很多人的生命当中产生的危险，因为犹太人觉得呢，如果呢你信一位耶和华，就不能再信另外一位呢说的这个耶稣了。这是异端，异端呢在犹太教的当中是必须要处死的人，所以呢这个很大的一个罪啊。所以呢基本上呢在这本书里面所讲的问题里面呢，就发觉到呢很多时候犹太人面临信耶稣的犹太人面临的这样子呢，他们不只能外来在当中给他们的冲击，而且他们内部里面他们自己的群体里面，这犹太人群体里面呢也给他们很大的逼迫。是因为这样的话呢，他们心里面就产生一个非常大的犹疑，到底我们要不要再一次的再相信耶稣的呢？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在一种受压迫的情况之下，就产生这三个不同的现象啊。这我相信那大家读希伯来书的时候会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果。这个受逼迫的实践里面呢，就有三个不同的反应。第一个反应就是坚持自己信仰，我说我信耶稣，我就信耶稣，我什么都可以放弃，但是我不能放弃耶稣。这很清楚的感觉是坚持忠于信仰里面所讲述的耶稣，这个大家都懂得的。但是这些为数少的 很奇怪的，大家以为呢这信了耶稣之后大家就很勇敢的在当中相信，即便在当中有犹太人呢来冲击我们或者跟我们对立。但是有的人呢就开始惧怕了，他呢在当中惧怕而放弃的感觉就来了。因为他们发觉到呢，他们呢在当中面临这种逼迫的实践里面，他们心里面就产生非常大的这感觉，就是我们生命会受到危险，所以呢倒不如我今天呢暂时不信耶稣，等这个事情过了之后呢我再回来信耶稣也可以的。这种呢叫惧怕而放弃的感觉呢就开始有来了。另外一种人就是怀疑信仰的力量的那感觉，就是耶稣来临有什么用的呢？ 他清不清楚到底呢？到底要信耶稣背后有什么力量呢？能够使他们能够坚持下来。这三种态度都在当中产生了这种的希伯来书的这群体里面所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要面临的一个问题。他当然要在当中鼓励他们坚持信仰，他也在当中鼓励他们不要放弃，不要因为惧怕而放弃，但是也在当中也鼓励他们不要怀疑自己信仰的力量。所以呢，因为这样的话，他必须要从呢他们的里面的最重要的正点里面去理解这个过程。所以他就在当中呢用了希伯来圣经，用旧约的圣经来跟他们讲解呢，你们信耶稣其实也是从呢圣经里面出来的一个道理。这个道理呢不会至于使你们在当中跟犹太教呢分开，只是能够看到犹太教真正的这个方向走下来的话，没有耶稣基督就没有完成的信仰。所以因为这样的话呢，他重新解释这到底耶稣在整个信仰当中的重要的地方在哪里。所以整本的圣经里面，或者是整本希伯来书里面，就是这样的一个论证。那我们来看他论证怎么来开始的。第一个他问的就是希伯来书里面讲的耶稣基督的身份是什么样回事情。所以他从第一章一直讲述到第十章，都是在当中指出耶稣是谁。那如果你们大家相信耶稣的话，你们在犹太教当中已经在背后呢已经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指示，我们大家指向于这个信仰的那个终点，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上。他说他从这角度来说，从第一章到第十章这样子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来讲解出来。所以第一个呢，说我们所信的耶稣是谁的呢？他第一章讲的是你们大家信先知，先知是上帝所派来的一个使者。所以今天我告诉你们说，耶稣来了，他比那些你们所相信的先知更大。就等于说呢，我们认识的这种信仰里面，我们大家都愿意相信有先知，先知所说的话都是上帝的话，但是这一位来到最后来的这耶稣基督，他比你们所想象的那个先知，你们所读到的先知更大。所以这里面呢就讲到第一章里面所讲的东西。第二呢，他在当中提到他比天使更大。那你们大家相信有天使，觉得天使也是上帝的使者，来在这世界当中来把神的话语讲述出来，但是耶稣的来临他比天使更大。所以第二章里面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但第三章第四章里面呢，他又提到另外一个现象，就是说你们所相信的摩西，认为摩西是从西奈山当中上面呢拿到上帝所给的律法，今天来到你面前的耶稣基督比你们所认识的摩西更大。所以用更大更大更大的道理来讲，一个是先知比先知更大，一个呢比天使更大，一个是比摩西更大。所以每一件事情呢就在当中慢慢的指向，他说你们所知道的东西还不足够的呢，因为没有耶稣就没有看到最重要的目的，神要在当中最终的指示是什么东西。所以因为这样的话呢，所以他在里面一步步讲，从先知比先知更大，从天使比天使更大，从摩西来讲他比摩西更大。那接下来他就讲他比亚伦的祭司更大了。他说你们大家献祭，今天大家献祭的过程里面发觉到，以为呢神就能够原谅你们，但是这个献祭只是一年一度在当中献完之后呢，他仍然是每年都要献祭的，但是耶稣的来临就是一次过的在为你们献祭。所以他比亚伦比任何的祭司更大。所以这里面所讲第五章里面忽然间在当中出现了一个以色列人最重要的观点，从摩西的角度看到律法，从了亚伦的角度看到了献祭是什么一回事情。但是从摩西和亚伦的当中来看的话，没有一个能够比得上耶稣所带来的信息，耶稣所带来的信仰是什么一回事情。耶稣给你们带来的是一个比你们任何在犹太教当中所讲的东西更大更大更大。所以接下来他就在当中提到立约的问题了。他说神呢给予呢更大的立约是从耶稣的身上得到的约啊，以色列人知道跟上帝的关系必须要有立约的关系，神要成为他们的神，他们要成为神的子民。现在神在当中差派了耶稣基督来临，他给予我们更大的立约的这个典章，告诉我们说呢，我们现在 已经呢比我们所想象旧约更大，现在我们有的是新的约。那接下来他就用第十章里面再当然解释。那我们呢要讲的就是献祭的问题，他说现在他所献上的祭呢比你们所想象的更大，以后你们不需要再献祭了，因为耶稣为你们献上自己，在十字架当中呢把他的生命献上，他就是最终的活祭，就最终的祭，最终能够在当中表达神愿意完全的来在当中赦免我们的罪的那一位。所以从这角度来说呢，如果你是犹太人，你听得清楚，你就理解这个大堆的资料里面所说的东西。以犹太人所相信的先知、天使、摩西、亚伦、立约、献祭，全部在当中呢表达出来了。所以我们在读希伯来书的时候呢，他其实在跟犹太教对话。这跟犹太教的人说，你们大家信的应该是对的，因为也是神也透过犹太教来在当指示你们，但是只是第一步而已，最终还没有达到的目的呢，就是耶稣还没有来临之前呢，神透过犹太人的信仰呢，在当中把他的启示告诉你们而已。所以因为这样的话呢，所以由这本书里面就非常清楚的把将整个旧约呢把它拉成一片，就给大家看到怎么样从旧约转到新约，因为有耶稣，什么样的东西你们所听到的信仰，现在有耶稣比任何你们听到的东西更大更大更大。如果大家理解这个观点的话，你就会看到希伯来书就是这样子来比较，它比对两件事情，比对旧约和新约的关系，比对呢你们所相信的这信仰呢跟耶稣所来的信仰呢完全不一样了。那因为这样的话，我们读希伯来书的时候呢，我们就更加的警醒的去理解呢，在受一个逼迫的一个教会里面，他必须要有什么样的东西能够使他坚持信仰的，就是这位耶稣基督。他们能够坚持信仰，因为耶稣成就了这个事工，成就了对我们大家的一个信仰，一个我们的信心的力量。我们不惧怕，因为有耶稣基督跟我们同在。我们带着不怀疑这信仰，因为耶稣比任何你们所想象的这些人物更大。所以呢，他在当中呢就劝勉他们，在当中出现了这样劝勉的道理。他在当中向着这苦难的信徒们劝勉他们，他说我们却不是退缩的以至于沉沦的那等人，而是用信心以至于得到生命的人。那这个就是呢这第十章最后一节里面所说的东西，他要转向第十一章要讲的话，他劝勉他们，我们不像那些沉沦的人，我们不像他们，因为我们现在有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我们是有信心而得生命的人。从这样的角度来说，我们来到第十一章了。第十一章所讲述的过程里面呢，就很简单的在当中讲述的里面两句话啊。第十一章里面的论点很清楚，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来之事的确据。其实两句话最后是讲的是信是我们一切未来盼望的根基。如果你有这样信耶稣的话，这些我们的未来盼望呢是存在在耶稣的根基身上，没有比这个更加重要的。信就是信耶稣，信耶稣的人呢就在当中看到他没有看到的东西，但是他已经有了一个非常清楚的实底，他未来的事情没有发生之前他已经有确据了，因为耶稣答应他们的东西一定会在当中兑现。所以因为这样的话呢，所以第十一章里面所讲述的东西呢就非常非常的清楚了，告诉我们说信是我们一切未来盼望的根基。那为了这样的话呢，他就在当中指出了很多的资料，从第十一章里面呢他不断的呢又回到了旧约里面来说，旧约里面都讲信心的呀，讲信心的人呢很多呀，这些人呢信心不等于说他们已经得到他们所得到的东西，知道他明白了信心很重要，但信心呢有时候呢看不见也不等于说我们要放弃信心的啊。那就等于说呢现在我面临了这个逼迫的时候，我们虽然看不到呢以后怎么发展下去，但是呢我们不至于呢去放弃，所以他就要给他很多的论证。所以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就在那给一大堆的论证在那指出来啊。 他就用了圣经人物的见证啊，这个刚才读了几段的经文，里面都指出了这个几个不同的这个人物的见证啊，从圣经里面一步一步的指向于这个道理。他说圣经里面记载人因着信呢不断前进的例子很多的啊，里面一步一步每一节经文的每一个人物都在当中做过这样的事情。第一组的人，他就从呢创世纪第一章到第十一章里面提到第一组的人，亚伯啊、以诺啊、诺亚啊，都是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第一章到第十一章里面的那个人物啊，他们都是因为就信了之后，他们虽然死了，他们仍然在当中呢看到了信仰的力量和信仰的根基在什么地方，他们不会放弃。那第二组人呢，在当中提到的就是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家族里面谈到的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以撒的儿子呢。亚伯拉罕的妻子在当中不能生育，但是呢也在当中呢也凭着信心相信神会兑现他的那个他所给的应许。亚伯拉罕、撒拉，然后在当中有以撒，以撒之后呢又有雅各，雅各之后有约瑟，这是创世纪里面的全部后面的，就从第十一章开始呢讲到了最后的第五十章里面所讲的东西都是这个道理，一大组的资料全部都是从圣经里面的角度来说，这些人他们因着信但是看不到将来，但是他们为了自己的信仰他们能够展望将来，虽然还没有得到将来，但是他们已经足够了，可以走向前面的道路了。然后在另外一组的人呢，他这样提到的，他在里面提到的就是摩西的道理，他说你们呢在当中曾经在那埃及的时间，神透过摩西使你们大家过了红海，你们在过了红海当中然后进入了迦南的时候，这时都是他们理解的一个道理，能够进到迦南应许之地的故事呢你们都大家知道的，这个是信心的道路啊，谁能够知道呢从埃及出来呢能够进到应许之地，没有人知道，但是有上帝的存在，上帝给的应许呢，所以人能够走向，虽然有四十年的时间走啊走啊，但是没有看到呢那应许之地，但是他们仍然心里面产生盼望，因为知道他们的上帝没有离开他们，甚至在西奈山当中给他们有律法，让摩西能够带领以色列人呢渐渐的进入到了迦南地的边缘，然后呢由约书亚带他们进去的那个应许之地。那这些都是你们的历史，他们说历史告诉你们，有时候呢我们走这条路的过程当中不是一下子能够看到目的和终点的，但是呢我们因为靠着什么东西呢，靠着呢我们大家相信这位上帝，我们不放弃这上帝，我们走下去一步一步的，神就在当中开路了，所以呢我因着信，因着信，然后在当中呢我们向前走下去。那他就提到另外一组的人了，从那四世纪呢一提到整个的那个先知书了，提到基甸啊，提到撒母耳啊，提到大卫啊，甚至其他的先知们，他就是把整本圣经跟你说一遍，他说呢整本圣经里面讲的就是道理，在讲信心的道理，信心就是这样一回事情，有两种的信心，要有确据，确据之后呢他必须要有一种呢在当中不断的仰望的道理，所以信心有两个，信心明白自己有确据，但是能够展望未来，他说这个就是我们大家应该有的现象，在一个受逼迫的教会里面，我们不只单单看今天发生的事情，我们更加要看到我们以后有什么样的一个盼望在背后，所以他就最后他就给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结论啊，好像起不来了，这简单的这样来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而死的，但却是在远处当中观望，他们承认自己在地上只是客旅，只是聚集的而已，这聚集而已、啊、他们明白这个道理，他说你们他家你可以说旧约的道理呢，有没有一个人能够清楚的看到呢他的生命当中能够看到很多很清楚的兑现他们的终点呢，他说有时候没有的，有时候能看到，有时候看不到，但是这不表示我们今天就放弃这个信仰，不表示今天我们就怀疑这个信仰，不表示今天我们不能坚持这个信仰，所以他给了好多的例子，就等于说呢他不让我们大家在当中有任何犹豫的现象， 他要向我们今天的信徒来说这句话。有时候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呢，或者我们信基督教的时候呢，我们觉得基督教里面有的东西是我们大家预料不到看不到的事情，那这时候呢，有时候我们就犹豫了。比如说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发觉到我们已经说好了上帝一定会在当中来医治我们病，但是好像没有医治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哎呀糟糕了，我们发生问题了。忽然间家里面发生事故了，怎么样啊，也不知道怎么去解决问题的时候呢，说神不是兑现的吗？神不是说好了吗？应许我们呢，能够使我们大家有平安的吗？心里面就产生很多的犹豫啊，所以他们说糟糕了，我心里面产生很多的恐惧。但是我们再讲一讲呢，这个故事呢，其实要给我们大家更加清楚的看到里面恐惧是一定会产生的。所以他问的问题呢很简单的，最后的时间他讲的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问题，我们又如何。他只是向就不只单是他们的对象，更向着以色列人向我们来说话出来吧。我们又如何的呢？我们他说他讲一个非常清楚的现象，他说我们要在生命当中出现的时候，第一个重要的观点，我们如果没有信心就不能讨悦上帝，这个很清楚的一个观点。我们不能没有信心，没有信心就没有信仰，很简单的当中没有信心就不能讨悦上帝。所以他一开头开宗明义的跟大家讲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我们讲任何东西必须要从信心开始。但是呢，他说我们不是只单单凭做个盲目的走这条信心的道路，他说盲目的道路很难走的。但是他说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好多的见证人呢，啊，不是指出了很多见证人吗？从旧约里面每一个人物都是他们见证的，见证他们走下来的信心道路是怎么一回事情。所以呢，他接下来就一大组的经文在他们讲述，他说我们既然有这么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一般围绕我们，我们就该卸下各种各样的重担和紧紧缠累我们的罪，以坚忍的心来奔那跑摆在我们面前的路程，仰望那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最后不是我们的信心在，是因为耶稣在，不是因为我们的信心坚定，是因为耶稣的信实在当中存在。那个创始成终的耶稣跟我们同在，我们就看到这个关系是什么一回事情。创始成终，什么叫创始成终呢？他开始他就能够给我们大家看到结束，他的生命就在当中开始。他说他来到这世上的时候是一给我们大家他开始了整个基督教的信仰，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世上，给我们大家明明的看到耶稣，给我们看到上帝的救恩如何来临，他被钉十字架，给我们大家看到我们的信心已经开始建立了起来，我们明白上帝赦免我们是因为有十字架的道理，他道成肉身使我们大家开始了我们的信仰，但是他也是成终的耶稣基督，他能够使我们大家看到我们有未来的盼望。他在被钉十字架之后第三天他复活，复活就是我们的盼望。他看到我们看到了几个观点，他的死使我们大家开始了我们信仰，他的复活使我们大家看到我们未来有盼望。所以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他说你们如果相信耶稣基督的话，不只单要相信他被钉十字架这么简单，你更要相信的是他也是个复活的耶稣基督，复活的耶稣基督就带来了盼望。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信仰的根基，这是信仰的实底，这是信仰里面所说的确据。所以我们怕什么呢？他说我们不要怕什么，我们主要的会产生这样的一个问题，惧怕是自然的，惧怕是自然的，但是呢我们不要怀疑而放弃。希伯来书的作者呢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他明白我们的生命，他明白你和我在当中在走向人生的路程当中，往往我们看到的很多时候呢走下去的时候看不明朗，我们就开始有惧怕感，每一个人都会有，年纪小的年纪大的都会在当中面临同样的类似的问题，就是我们会在当中生命当中有很多惧怕的时间。 惧怕生命，惧怕生命有危险，惧怕呢大家看不到前面的道路，惧怕我们没有任何的保障能够使我们大家走下去，惧怕的，我们会惧怕的。所以呢，这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在当中讲述的就是这个道理。他说：“我知道你们的心，我知道你们面临的问题，我知道你们受逼迫的时间里面，心里面的这种反反复复、很复杂的心理，有时候想放弃的时间。”他说：“你千万不要放弃。我们可以有惧怕，但是我们不需要有怀疑，因为我们很清楚地看到我们有确据的。”所以愿意我们大家能够听到呢，这希伯来书的，你们已经读完了希伯来书整章了，整本书的，这个只是一个跟大家说的一个结束点，一个结论也好的啊，这样跟大家重新来看到它怎么样铺成它里面的道理呢，以至于达到这样一个目的，不要在当中以为惧怕就要放弃，惧怕是有的，但是我们可以在当中不要怀疑自己的信仰。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才可以走下去，才看到前面的道路是怎么走的。所以再说一遍，信就是为所望之事的实底，所不能看见的一个确据。这不是真，不是望梅止渴的感觉，不是画饼充饥的意思，不是天助人助惹的一个观点，而是确据在于耶稣基督，不是在于我们。不是在自己制造信仰，而是耶稣给我们信仰，这才是我们大家在基督教里面必须在当中坚定信心，坚定在当中的一个确据。因为我们大家听了这个过程之后呢，至少能够理解呢希伯来书里面的这种呢意重深长的道理，要我们大家慢慢的来去体会，神对我们是爱我们的，他爱我们，他会爱我们到底。他不只单单是爱我们呢，使我们大家离开我们的罪，他爱我们是因为要给我们大家看到荣耀。所以因为这样的话呢，我们有实底，我们也有盼望，我们有十字架，我们也有复活，这是我们的生命里面最重要的道理了。今天我惧怕，我即便在这时间里面走向这条道路的时间，我看不到将来，我即便今天死亡来临了，我都不会惧怕，因为我知道这是通往上帝的道路。我因为这样的话呢，我每一步都是信心的路，每一步每一个阶段都是信心的路。但信心不是没有根基的，信心是有根基，根基在耶稣基督的死亡和复活。所以因为我们大家听了之后呢，重新来解释自己的信仰，重新来在当中鼓励自己，鼓励我们大家的教会里面大家呢，不要在当中觉得我们怀疑是或我们的惧怕是错的，惧怕是自然的，但是怀疑呢就不需要了，因为我们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确据。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再一次的向主你来仰望，感谢你有希伯来书，感谢你这希伯来书当中教导我们如何在这信心的道路当中不断的前进。我们没有这力量，但是主你有力量，我们没有这样子一个信心，我知道主你愿意我们大家有这样子一个培育信心的一个功课。我们在当中有惧怕，但是求主不要使我们大家有怀疑，使我们大家走这条道路的时间看到主你不断地引领我们，从十字架到复活，从死亡到永生。阿门。